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今天的讲题是不是打错字了？在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期，应该是要讲祈福、祈祷的祈，怎么会用奇怪的祈这个字呢？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八福的信息。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八福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福啊？其实历代解经家对于八福到底要怎么解释，充满了很多的争议，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理解。那我们先来把八福先来读一次，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路加福音的版本稍有不同，路加福音的版本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弟兄姐妹，贫穷、饥饿、哀哭、被人轻视、被人拒绝、被人辱骂，这些怎么会是福呢？有一位牧师问北美华人教会的年轻人说：“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他们说，下面是他们写回答的一个记录。他们说呢，长得漂亮的人有福，很有学问的人有福 ，IQ 很高的人有福，有地位的人有福。有权有势的人有福，不输给别人的人有福，不让别人欺负的人有福，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人有福，等等等等。不晓得听了这一些，大家是不是跟我心里的想法有点像？觉得说呢，我们好像比较认同这些年轻人的观点，而觉得耶稣的观点实在是太奇怪，而且好像太难接受了。所以有一些人听了耶稣的八福之后，读了耶稣的八福之后，就决定要离开教会，要丢弃基督教的信仰了。因为真的是太难懂，太难接受。而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是把八福看成一个高不可攀，无法真实达到的一个理想，那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一个理想，所以呢，这耶稣呢，就他们就认为怎么样？他们就认为耶稣就不过是说说，那我们就姑且听之，做不做得到，就不要太在意。但是，其实他们不光是把八福这样理解，他们把耶稣整个登山宝训都这样的理解，所以一方面想要忽略他，但同时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一种罪恶感，好像觉得又不该把耶稣的话语、耶稣的教训这样子来对待。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看八福，我们会发现其实后面半句才是福的所在。虚心的人有福，不是因为他虚心，是因为天国是他的。清心的人有福，也不是因为他清心，而是因为他可以见到神，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八福里面讲的福呢，是拥有天国，得着安慰，承受地土，得到饱足，蒙神的连续，可以见到神，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些福气相信就是你我想要拥有的，而不会觉得说那么奇怪了，对吗？而这些福总共总结起来呢，其实就是说可以进入天国， 可以享受神的同在，而且不只是未来，是现在就可以开始享受。那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天国的福气呢？那个答案哦，不是你需要虚心，你需要爱哭，你需要温柔，你需要受逼迫，不是你需要拥有这些特质，然后你才能够拥有天国的福气。答案不是这样。怎么样拥有天国的福气呢？答案是耶稣已经把天国带来了。八福其实是天国发出的邀请函。首先呢，八福是奇妙的福，八福是耶稣广发天国的邀请，然后欢迎所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在以赛亚书61:1-3那里，那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可以翻译成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段经文的应验，这段预言的应验，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就亲自成就了这些应许。所以有一次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就读了以赛亚书这一段宣告性的经文，然后他就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八福和以赛亚书都是宣告性的，宣告哀痛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4:23-25，也就是八福之前的一段经文，那里记载说呢，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这段经文就是在描述耶稣他正在实现以赛亚书61:1-3的预言，然后紧接着马太福音的5:1-2，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对不起，然后耶稣就开始宣告八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哦。就是一群人坐在山上听耶稣讲道，然后耶稣就指着这个人群当中里面一位刚刚从瘫痪当中得到医治的人，然后跟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他又指着群众里面另外一个刚刚从被辖制当中得到释放的人，这个人他多年被鬼所附，他受到魔鬼的迫害而渴望得到释放，他渴望公义正义得到伸张，他渴望从这个释放当中从这个捆绑当中可以得到释放。那耶稣就指着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他就是在做这种宣告。而且耶稣在山上来宣告八福是有特别用意的。在那个年代，山上是什么地方呢？山上就是革命分子聚集的地方。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就是在宣称他要带下一个崭新的国度。耶稣他是在宣告之前没有的，将来会有。原本看似遥远而且又虚幻的天国的生活，如今已经开始了在地上一步一步成真的这个过程。耶稣他在宣告新的气象，新的现实正酝酿着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 而且耶稣他不只是把世上的国度做一点点的微调，好像校正，把它调得好一点点，不是，大部分的革命分子都是这样，原来的政权有什么问题，那我要做一点点微调。但耶稣不是，耶稣他是要带下一个崭新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只与这个世界的国度完全上下颠倒的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姐妹，八福不是教导我们如何蒙福，也不是指出说哪一些条件讨神的喜悦，好像一个蒙福的处方，你想要蒙福吗？你就要做到这一些，否则你就无法蒙福了。不是的，八福是就近从四周取材的一些解释跟例证，告诉我们说，因着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人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天国里面。八福举出了一些情况，是要证明在耶稣基督里，天国的祝福、天国的治理，确实也临到那些社会最底层、人间最悲惨、世上的盼望无法触及的那种生命的情境。在八福里面，耶稣说，这些情境天国的祝福仍然可以触及，天国的盼望仍然可以临到。所以八福是一个奇妙的福，是在宣告透过耶稣，天国的福气已经开始临到，而且没有人会被拒绝在门外。借着接纳那一些在从世界的观点而言是最没有希望的、最不可能领受上帝的祝福的人，借着接纳这些人，耶稣要向所有的人证明说，没有任何人的光景被排除在神的祝福以外。借着倚靠耶稣，所有人都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治理、上帝的公义。这个就是八福的福音。这就让我想到我学生时代的一位辅导，这位辅导就超级的爱他的太太，所以他就常常跟我们说哎呀，他的太太是多么的温柔美丽又有才华，然后他是多么的爱他的太太，他觉得他自己多么有幸可以娶到他的太太。常常我们团契聚会完了，大家一起去吃宵夜，他跟我们聊了一下以后呢，他就说，哎呀，我要回去看我的太太了，我实在太想她了。所以其实我们学生常常开他玩笑说他是肉麻当有趣，好，但是他仍然从不讳言对他太太的爱。啊，其实我们学生内心都是非常羡慕他们夫妻的恩爱。可是没有想到几年前他的太太就罹患了癌症，就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来到美国，所以我没有机会去参加追思礼拜，更没有机会参加追思礼拜的诗班一起献诗，所以我只能够在网络上面一面看然后一面擦眼泪。我的内心很挂念我这位辅导，因为我其实真的是担心他走不出来。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走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我跟神祷告，我真的求主帮助我这位辅导。我跟主说，主，我真不知道他要怎么走出来，因为他是这么的爱他太太，现在失去了他太太，他怎么从这种哀痛当中走出来呢？我每一次看到他在 Facebook 上面会发出他对他太太的一些思念啊，我就觉得很心酸很难过。去年呢，去年他因为服事的关系有来到洛杉矶，那我有机会可以见到他。他仍然在做学生的工作。对不起。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很幸福，他很感恩学生对他的接纳，没有嫌他太老。其实虽然他已经当爷爷了哈，虽然他已经当爷爷了，但他仍然能够带着学生上山下海露营溯溪。很多学生都爱着他，围绕他，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跟他说。我感到天国的祝福真的充满他。哀痛并没有使他与天国的福气隔绝。我震惊于 他内在天国生命的那种力量，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八福是真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耶稣为什么可以宣告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呢？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宣告呢？因为他自己为我们成了贫穷的，他自己为我们承担了那些哀痛，他自己为我们承担了那些逼迫。耶稣他降生马槽，他生长于一个贫苦的家庭，他传道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扒光了衣服，他的外衣跟里衣都被兵丁给抢走，他成了绝对的贫穷。最后他连埋葬的坟墓都是别人借给他的。他为我们承担了最深最深的贫穷，他也为我们承担了最深的哀痛。他被群众拒绝，被门徒背叛，最后甚至被他的天父给拒绝。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为了你承担这一切，好使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好使你能够得到天国的祝福，好使你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饱足，得到怜悯。他为我们代替那一切，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看到我们好像看到耶稣一样的美好。而我们的一切，我们该承担的痛苦、逼迫、缺乏，他为我们承担。因此他能够宣告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荧幕前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你感到你自己正处在绝望当中吗？你感觉你自己好像正站在悬崖边吗？你感觉被排挤、被边缘化吗？你的人生是不是好像总是在哀哭、在缺乏、在压迫的当中？或许你是破产的、不及格的、流产的、离婚的、丧偶的、不孕的、失业的，甚至不能找到、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孤单的、脑部受损的。耶稣透过八福宣告，即使如此，你仍然可以是有福的，因为耶稣要把天国的福分赐给你。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为荧幕前的朋友们来祷告。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人现在正在经济的缺乏里面，主，有一些人甚至失去了他们亲爱的家人，因此在悲伤的痛苦的里面。主，也有一些人，他们在生命当中，他们真的经历到了被别人亏负，他们经历到了很多不公平、不公平的待遇。主啊，求你使他们得着饱足，得着安慰。求主你的爱亲自的充满他们。主，你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医治，成为他们的饱足，成为他们的喜乐。愿主亲自的做工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可以经历到你在八福里面你所宣告、你所应许的福，真真实实的临到他们的身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八福是天国发出的一个邀请函。首先，八福是一个奇妙的福，耶稣广发天国的邀请，欢迎所有的人可以加入。其次，八福也是奇特的福，耶稣恳切的鼓励、期待门徒可以更多的经历天国，可以更多的彰显天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那里，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其实是耶稣传道的主要的信息。然后在四章的23-25节，他就透过了医治病人、赶逐污鬼来证明天国近了的消息，并且在5章3-12节，在当中的八福，他宣告说，透过他，天国已经开始临到，没有人被拒于门外。耶稣广发天国的邀请，欢迎所有的人都加入， 但同时在八福当中，耶稣他也恳切的鼓励期待那些已经加入天国的门徒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到天国的祝福。我们刚刚在前面讨论了哀痛、饥渴慕义、受迫害，这一些在这个世代会发生的悲剧，这些状况是当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就会停止了，到时候公平公义会得到完全的伸张。启示录21:4也这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可是八福当中也提到另外一些特质，是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仍然会继续存在，甚至到那个时候是会越发的光芒四射。例如谦卑、温柔、怜悯、清心等等。当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不会变得不谦虚、不温柔、不谦卑，然后我们说、真是够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表现我们一直想要表现的这个骄傲、自大还有狂妄，不会这样子。谦虚、温柔、怜悯、清心这些特质本身哦，就是生命的象征，就是生命的语言，就是国度生命流露的一种特质。这些特质呢，这些品质呢，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培育。耶稣的意思是说，现在我来了，现在我在这里了，神的新的世界已经诞生了。一旦你领会了新的世界已经诞生了，你就可以晓得这些心灵的习惯能使你在此时此刻更多的经历到天国。我们都知道天国有那种已然跟未然的特性、用英文说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一方面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所以天国已经来到，而另外一方面呢，天国的全然降临又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罗马书的13:12就描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属灵的现实。那个经文是这么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将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将要离开，白昼将要来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黎明的晨曦时光，目前是黑夜白昼同时两者都存在，不全然是黑夜，也不全然是白昼。在此期间呢、我们这一些门徒已经经历、已经进入了天国，已经潜藏了天国的祝福，而同时我们又在殷切的期盼天国全然的降临，天国裂天而降，完完全全的实现，然后我们可以全然的浸泡在当中啊，我们期待那一天。可同时我们也可能会继续受到黑夜的国度的影响，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要脱去黑夜国度那些暧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器具。所谓的期盼天国啊，不只是说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是呢，为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做出实际的准备。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譬如呢，如果我说我期盼晚一点会下雨，那我可能只是在表达。虽然没有现在没有下雨，可是我觉得不久之后就会下雨了。 OK，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在大太阳底下穿着雨衣呢，而我同样的回答说因为我期盼晚一点会下雨，这个时候我同样的回答其实显示出了期盼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已经为稍后会出现的状况做准备了。好像如果打棒球的话，如果棒球队的这个外野手接到了这个教练给他的一些提示，要他期盼球会被打到某一个方向，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要他在球被打出之前，他要先移动他的位置，移动到那个正确的位置，然后期盼球打过来的时候他可以接到那个球。同样的，我们期盼天国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天国完全降临以前做出准备，我们现在就提早参与在那个最终的国度的现实当中，而且我们把那个终末的国度好像呢，把其中一些元素我们带到现今的生活。地上的国度强调的是权力、舒适、成功，得到众人的认可，得到众人的赞赏，而天国看重的却是温柔、怜悯、牺牲以及公义。想象有两个人，他们都被老板要求要去做一些违反职业伦理还有诚信原则的事情。那追求地上国度的人，就因为怕失去了权力、失去了舒适、失去了认可，所以呢，他会顺着老板的要求。因为他不能失去工作，失去工作等于失去权力，失去工作等于失去舒适、失去认可、失去成功，而他怕失去这一些，他不能失去这一些，所以呢，他就顺着老板所要求的去做，而这一些东西就成为他的主人，他就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了。而追求天国的人不一样。追求天国的人，他不怕失去这一些，他不受这些事情的掌控，他可以拥有真正的自由。但同时他也不害怕拥有这一些。如果你害怕拥有这一些，可能是因为你在你的心底深处，你仍然被这些事情掌控。一个活出天国生命，一个活在八福当中的天国的子民，对他们来说呢，得到权力、得到舒适、得到成功、得到赞赏，很好。但是呢，失去这一些也没有关系，甚至失去这些的时候，还可以看出在失去这一些的状况之下，生命可以得着的益处，生命可以带来的益处。而这样的人就是活出君王身份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代表神在地上执行那个治理权柄的人。大家还记得斯提凡在被逼迫甚至要被殉道之前他说了什么吗？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然后他甚至了为了那些拿石头要打死他的人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们。他是一个温柔怜悯又勇敢的人，这些天国生命的品质哦，就让他更多的经历天国，让他可以看见更深的看见天国。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许会被别人拒绝，但他知道他是被上帝接纳的。一个基督徒或许会被别人亏待，但他知道有一天上帝会还他公道，所以他可以不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掌控，他可以活出神儿女的自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进入天国的门徒，生命就会散发出天国的光彩，领受天国祝福的门徒也会把祝福带给周遭的人。在耶稣所带下的天国的祝福里面，我们被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孽，但是不是只让我们成为那个神的赦罪之恩、天国的祝福、崭新的生命的一个接受者，不只是这样，更要我们作为神恩典的一种管道，活出八福的特质，像光、像盐一样的祝福我们的周遭。但是这个需要操练，我们不会因为相信耶稣就自动变成温柔、怜悯又有勇气的人。这样的转变是需要经过思考，经过挣扎，经过祈求神的恩典还有力量。而这也是接下来整个登山宝训耶稣他要教导我们的。耶稣恳切地邀请我们说，你们要相信我，
八福真的是奇特的福，
虽然温柔可能会遭到人欺负，虽然怜悯可能会遭到人占你的便宜，虽然使人和睦往往或者常常你会变得好像两边不讨好，好像成为两边双方的不能谅解的人，但是耶稣说相信我，当你们操练，当你们培养这些天国的心灵习惯的时候，你们会越来越多的经历天国的祝福，会越来越多彰显天国的荣耀。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继续来思想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的教导，怎么样具体的呈现那个八福的人生观，其实那也是耶稣的人生观，也是国度的人生观。最后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书上看到一个故事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那是发生在一个小教会，有一天哦，牧师就邀请快要满30岁的 Kevin 凯文上台做见证，但是唯一的困难是凯文他不能说话，因为凯文他出生的时候，他就一生下来他就是有严重的唐氏症，还有各种其他的病症，所以呢包含他的上颚需要重建，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有他的母亲才有办法解读他发出的那种咕哝声啊，咕咕哝哝，还有那个鼻息啊，鼻子发出来的那种气息声，只有他的妈妈才能够了解。所以呢牧师请凯文上来做见证，牧师就需要帮凯文说话，然后问他是非题，好让他可以点头发出咕哝声，然后来表达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还有呢也会引发他那个胜过千言万语的那种灿烂的笑容。好，所以呢凯文上来的时候，牧师就问他说，凯文啊，你才刚刚参加奥运回来，特殊奥运，而且呢拿了一面奖牌对吗？参加奥运好不好玩呢？哇，这个凯文哦，他就奋力的点头，而且呢举起他的奖牌，露出大大的微笑。接着这个牧师就转向会众，就解释说，凯文其实原来可以得到更多奖牌的，只是他每一次在比赛当中他都会停下来去帮助那些跌倒或者落后的其他的选手。然后他就回头问说，凯文，这是真的吗？然后凯文就笑着点头，但是这一次凯文显得有一点点的腼腆，有一点的害羞啊。然后牧师就继续说，他说，凯文，我们都认识你，而且你几乎是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最快乐的人了，请问你的秘诀是什么啊？你的那么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凯文就举起他的向上举起他的指头，牧师问说，是神吗？凯文呢就点头表示同意，可是他就举起手来好像要纠正或者要补充些什么。那牧师就问他说，还有其他的因素吗？那他就咕咕哝哝说，是，发出那个声音哈。那牧师说，哦，是，那是什么呢？凯文就伸出他的双臂，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牧师就问他说，你是指的耶稣为你受死吗？凯文这一次哦，不仅是点头，甚至一边发出咕哝声，一边兴奋的在台上又跳又笑。他透过手语来表达说，耶稣爱每个人，而他也爱这间教会里面的每个人。然后他最后给牧师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时候台下的会众大部分要不是眼眶湿润，就是已经开始低头啜泣。这是我所读过最美的见证之一，也帮助我更深的体会那个八福的真谛。凯文的关注点是在天上，他喜乐的泉源是上帝以及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的生命不是充满了尊敬，而是充满了爱。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不会觉得他是有福啊，可是呢他是真正活在八福的里面，他享受了奇妙的八福。旁人可能瞧不起他，但是他接受邀请进入到了天国，他也活出了奇特的八福，以一种 淳朴
真实的方式来彰显天国的荣耀。
我就想到卢云也曾经在他的书上写过类似的感受，他说，我在法国的方舟团体所经验到的那个在家的感觉，是不曾在耶鲁、拉丁美洲或哈佛经验过的。因为卢云神父他在耶鲁跟哈佛当过教授，他也去过拉丁美洲当宣教士。然后卢云说呢，在这个方舟团体，他说与残障人士共处是一种毫无竞争的生活，他们对我热情的款待也毫不关乎我的名声跟地位，这一切在我心中开拓了一个境界，是我未曾去到过的。在这境界里，我听到耶稣柔声呼唤，邀请我与他同住。我想卢云是去到了巴福的境界了，他是住进了巴福的群体了。作为登山宝训的序言，巴福不是要给我们一套律法，不是一份讨神喜欢蒙神祝福的条件清单，而是一封天国的邀请函，邀请我们进入天国，享受天国，并且呢，进一步的活出天国的生命，荣耀天国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荧幕前的朋友，今天你我就可以进入天国，就可以享受天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宣告了巴福，也将巴福的恩典带到世界上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是你付了极重的代价所带来的恩惠，并且你也邀请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多的培育巴福里面那一些天国的品质、天国的品格、天国的生命的特质。主，我向你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帮助我们都更深的得着这些特质，培养出这些特质，以至于我们更多的享受天国，我们更多的彰显天国。主啊，这世上所追求的，最后真的带出许多的捆绑辖制，一直追求地上的，真的最后会有祸了。主，你就教导我们，打从内心里面翻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主啊，也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带导、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越发成熟长大。天父，我们接下来还有几次我们要继续思考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愿主你将那个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生命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里面培育建造起来，也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群体也成为一个巴福的信仰群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